家好，我是仰哥，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究竟是环游世界想睡就睡可以 work from home 的软体工程师令人羡慕，还是天天待在废本里面一尘不染冷气吹到爽的半导体工程师让人向往呢？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就是要对决。每次都这样会不会被告啊？大家听到刚刚的开场一定就知道我现在就在法院的路上，好像有法院的传单来了，我去收一下。
好了，太多了，太多了。
听到刚刚的开场一定就知道我们今天来的嘉宾一定就是软体类的嘉宾了。继上次的喵星律师之后呢，我们频道又来一个重磅嘉宾啦，让我们欢迎如果说他在地上滚就没有人敢说他也在地上滚的在地上滚的工程师 Nick。
嗨，大家好，我是 Nick。
让我们欢迎 Nick。 因为我们频道大部分的受众可能都是理工背景的，但是大致上会比较偏比较可能半导体啊或者是说电子这一类的领域的为主，但其实大家可能心中其实有时候都会有曾经萌生一些想法，是不是做软体其实蛮爽。
蛮多人都会觉得做软体好像很爽，不然不会补习班开这么多，线上的广告不会投递这么多。
脑中曾经可能想说我是不是其实有机会可以转职成软体工程师，好像都可以我防控饮料喝到饱，饼干拿到爽。
你在无尘室的时候是不是一尘不染的只有你的外壳，但你的内心没有？
哎呦，还蛮会接的，我们的心都没有带进去。
我们曾经有讨论过一个点，就是工程师的能力有时候是看肚子来的，
好像有点道理耶。
久坐可乐，
你的能力跟你真的工作的时长有关联的话，
对，我之前在对岸工作的时候，那边的人有提出说，他说怎样会变成一个超强的工程师？他说其实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加班。为什么呢？因为你投入在里面要接近10000小时的那个速度呢，比别人还快。
越快投入到10000小时的人，通常肚子也会越大。加上公司可以免费提供很多很棒的东西，
甚至中国那边还鼓励你加班，甚至还在那种晚上8、9点还提供你那个接驳车。意思说，如果你7点下班，你就没有接驳车，你只要再盯2小时，你就接驳车了。
他们不是住在996？
对对，那时候我们的是007，
零零七。等一下，
007就是从中午12点工作到晚上12点，然后1周7天。
等一下，再撒小
007。真的，我那时候经历过007。
哦，所以这是新梗哎，
真的。我那时候真的经历过零
零七，没有想到说我是更早期的员工，可以让我006之类的就好了。
没有，我进去的时候，老板说我们不会像这里的人一样996，我心里先放下那个，然后他跟我说我们是007。
零零七听起来很帅吧，好不好？007，
软体很累的。
大家可能都有想过想要成为软体工程师，今天 Nick 来到这边啊，就是可以跟大家聊聊一下说以前曾也念过电机类的相关的科系，但是后来就直接转到软体类的，而且现在也当到了总监的位置嘛。其实等于说从这个管理职的角度，然后来跟大家聊说，在你眼中到底什么样子的人是有潜力可以转往软体这一行的，包含说现在软体业的薪资啊，或者说整个薪资成长的谈法要怎么谈，可能都会在后面聊到，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好好看一下我们后面的内容。其实你最早最早的时候你是念电机的，可能跟我们频道很多受众是很相似的，但是你后来却直接毅然决然转去资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念电机科嘛，电机科其实是我一个在求学过程误打误撞进入的科系，就是因为当时我的那个学测成绩不是特别好，因为要考试之前有一个推甄嘛，然后那时候一推，然后就上公立的高中然后就是电机或电子，然后想说电机的笔画比较多，感觉比较厉害，我就选电机。那时候我就想说应该跟电脑有关，因为小时候很爱玩电脑，我超喜欢打那个网络游戏。我是从打网络游戏打到觉得真无可恋之后，就开始写网络游戏的外挂，学会写脚本外挂之后，就懂得那些 statement 那些 flow 之后，就开始对这有兴趣，然后想说啊，反正我的工作以后只要跟电脑有关我就 OK。 对，所以我就跑去念电机科，然后电机科念一念就发现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碰到电脑的时间还真的很少，然后原来电机科跟电脑是不一样的东西。然后直到我进去，那个老师跟我说你要念的应该是那种资料处理科，然后那时候我看了一下算了，因为其实我家的家境我不想要让我妈再去让我高中念私立的，所以我就想说好像资料处理科是公立的几乎很少，资处科通常都是一些私立的学校才有，公立的通常是偏少，
是因为资处科可能是比较新兴的，
有可能有可能，但也有可能大家会觉得他学的东西是比较广泛。资料处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
就是出来感觉好像听起来就是不一定找得到工作的
感觉，不一定跟工程师有直接相关。资料处理可能叫你，比方说叫你学 Excel 或是什么之类的，就是让你学会更多电脑的技能。那时候我是电机，反正就是念一念之后，我就觉得好，那既然老师都说你应该念资料处理科，可是我高中无法从头来过，那我就看大学有什么东西跟资料处理科有关。后来发现那其实就是 资讯工程系，资讯工程系基本上就是跟写程式一定有直接相关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高中无法重来，大学我一定要自己决定。而且我那时候又知道大学可以办学贷或是什么，等于我自己管经济，就是我不用再靠我爸妈。然后那时候就想说，那我一定要念完我喜欢的科系，所以我就跑去考资工。
所以等于说，最一开始高中的时候算是误打误撞，就等于是完全不知道在干嘛的情况下，就选了电机科。
没错，
所以当初可能想说，这个电机的笔画跟电脑是最接近的。
对对，我当初就是这么想的。没想到我进入高中之后，三年都跑去跳舞，因为我想说在课业上得不到成就感，那我不如练一个新技能。
所以在地上滚，
就是 breaking 啊，在地上滚。
频道的名字就是来自于最一开始高中的时候的。
没错没错，
跟很多高中生甚至是大学生，他们可能选那个科系的时候，其实不太知道说到底这科系详细的内容在做什么，但是可能就大家就说，哎、欸，这个赞啊，这个棒啊，这出来，
通常都是啊，就比方说爸妈或是什么，就觉得说啊，比方说前阵子可能过去几年电机科很夯，爸妈就说啊，念电机科出路好啦，你不知道念什么，那你就去念电机。很多时候那种我们在念的科系都是不知道要干嘛，反正就是先被人家决定，或者是先听某个啊，我觉得这个好，那我就先去。那通常我觉得有时候兴趣是从一个领域里面泡出来的。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自己觉得啊，我觉得人生是三去法，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选，它不是选择。就是你不知道怎么选，那你就用删的。有时候你多删了人家一样，你其实就会更明确你的方向。我一路是这样子选择我的路线。
就是如果你其实目标感没有到非常强，就是有的人你就是生下来就是想说，干，我就是要做这个，也真的没办法，大家都这样。但是如果真的不知道，那就有时候其实就多试，试过之后你就知道什么不要用三句法删一删，就算方向没那么确定，但至少比较不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去。
另外方向是什么意思？
另外方向就是完全不想要的反方向啊。
OK。
所以其实就是跟可能跟某些人情况一样，那你当时不知道，然后试了之后才发现说啊，这个不喜欢，那个不喜欢，所以才走上了这条路，就对了。
对对对，所以资工等于是我自己选的啦。然后那时候就一路开始觉得说，哦，这终于到我喜欢的道路了。进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很有憧憬的，就是觉得说什么演算法、资料结构那些看起来超无聊的东西，但是那时候其实很吸引我，就变成是说我自己下去学了之后去了解这个，我发现哎，理论其实好像没这么有趣。就是演算法、资料结构刚开始很吸引我，可是后来觉得哎，其实我觉得实作更好玩。可能在大学会写一些简单的，不管是网站啊，或者是什么叫你用什么 ASP 打内做一个什么身份证验证器，诸如此类，就是一些逻辑的实作，或是让你去碰一些跟机器有关的什么防火墙设定啊、Linux 的设定之类的，就是那时候我觉得，哎、欸，实作很好玩。
所以你真的算是很偏好纯软类的，因为理论上像电机科应该也会写一些什么 SQL 啊，或什么这类的，会有吗？
那时候我在高中念电机科的时候，有写那个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机器
，PLC 就是什么工业，
就是有点像写步骤，
工业控制器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它就是有一个晶片，然后就是有一个机器，然后可以让你在上面，它的 coding 其实就是把。我那个我不知道，就是把步骤写进去。
看来真的都在跳舞。
对对对，哎呦，没错。
其实那跟写外挂是不是也是有点像，就一个 step
它就是一
个
step， 一個 step， 对，
一个 step 一个 step 写嘛。
对，
但是可能对你来说还是太无聊了。
对我来说是太难了。
啊，是太难了。
对，因为它跟软体的差别是，应该是说不是我们会讲低阶语言、高阶语言。低阶语言是指说跟电脑互通，它比较能够了解嘛。啊，高阶语言是跟人类沟通嘛。那当时我电机那些就是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太明确的语义，所以有些东西就是你要去看那个指令是干嘛，然后开始想那个 script 要怎么排。所以那个东西我反而跟 coding 那一块，我觉得 coding 比较吸引我。当时其实在高中就是想说啊，先让第一名的先做出来，然后再拷出那个 clone 的部分，它就可以移植到我的晶片了。我只会这个，
好好当个 follower， 对不对？
真的是 follower，
所以看起来就是没这么爱，就是了，
不是我的那个选择的道路啦。试过一遍之后，觉得好像自己努力了，哎，发现成绩还是起不来。
以 Nick 自己本身这样子待过电机类，然后又转资工的，那如果像我们这种很多念电机电子的。你觉得要砍掉重练来念资工类的是有机会的吗？
应该是说电机电子学到的东西其实还是跟逻辑有相关，就不管你学的电学或是什么，它其实就是还是有包含像这种数学运算跟逻辑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它跟资工的层面其实是有重叠的。对，那只是变成是说你去习惯你的实作界面，可能是有硬体加软体，因为电机电子会碰到这些嘛，然后变成到纯软体，我觉得差别是这些啊，所以我觉得不难，
技能上或者是说你的底层的逻辑上要转，应该是会有蛮有机会的，只是可能要像刚刚聊的一下，就是说可能要探索一下到底自己喜欢什么，
主要是看你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因为软体的有点偏向是说，你今天喜欢一个软体，其实很快的你就可以所见即所得，因为比方说你今天要写个 app。 你马上电脑可以看到你的 app 长怎样，硬体的部分在哪里，在所有人手上。我以我了解的电机电子，就变成是说你可能要买设备回来玩，量产或是要让这东西很快能够到其他用户手上，是有一定的难度，就变成你得去公司或是什么的。但软体反而比较可以让它快速的扩散你的想法。我觉得有趣的点对我来说在这里。
聊到这边啊，那我们就会想要问一下，就是说要怎么知道说，我其实不是一头热，就只是因为在电子业可能加班加太久了，想说软体业好像很爽，就想跳软体业，这样不好嘛？那我们要怎么评估说自己到底是不是因为一头热啊，或者是说只是一时的冲动，然后就想要去转软体业？
因为刚刚我们讲到说，以软体的程度，就是我们可以快速的所见即所得嘛，就是相较于这种硬体的产业，那就变成是说，很常碰到有不同领域的人，然后来转职软体工程师。我会碰到的原因是因为我后来担任面试官之后，我除了找资深的，我也会找那种 entry level 的，刚入门的。因为我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人才。其实在面试的过程中或在看履历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很多可能是上完补习班，就是外面的那种程式补习班或者是线上自学，可能到一定的 level， 他累积了一点点作品，他就来面试你这个 junior 的 level。 这些人的能力也不是说不好，但是我通常都会去问他的动机，你为什么想要当软体工程师，或者是你觉得有哪一个点特别吸引你。我自己在面试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人才在他自己工作以外的时间，他会去研究，比方说最新的软体，或是最新的一些 framework 啊的 coding 的技术，他会利用上班时间外自己在额外学习，等于是说他可以工作是工作区，学习是学习区，他可以一直交互，然后让自己一直成长跟进步。我自己最常遇到的是这样子的人才，通常会有很明显的这些特质。那我也遇过，就是他可能转职就认为说，我只要八个小时来你公司写好 coding， 那其他事情我也不想管。对。你就是你可以从他一些平常，比方说你都去追什么 Twitter 或什么 Facebook， 你都在看些什么，可以从这些地方小小的大概知道。就应该说很多想要转软体工程师的人，就是这些人才，通常会建议大家先了解自己的动机。因为如果你的动机是赚钱，通常我都会建议说，单纯以赚钱这个目的的话，软体工程师其实不，第一个不比半导体，或者是你想要冲那个薪资的天花板，其实有更多东西可以选择，对不对？你要嘛你去搞投资，你要创业，或是任何的一个，虽然有风险嘛，但是它的薪资天花板绝对比软体工程师高更多。所以单纯以赚钱来讲的话，你的动机很可能因为软体工程师这个东西开始，未来你看像现在有 AI， 现在这种 entry level 可能会开始慢慢的就是门槛会越来越高，因为现在很多你可能只要会 promote 那个 ChatGPT 之后，很多东西不管是你要写单元测试，要写一些基本软体开发 ，AI 都可以帮助你，变成这个比较入门 level 的就会开始慢慢的变少。对，所以通常我都会先说，你要先了解你的动机，动机了解之后，你才可能对一个热情走得久。那你走得久之后，接下来就是你会发现最大最大的点，就是无论哪个产业都没办法单靠你的专业技术能力然后走一辈子。你如果只是会 coding， 你只是会写程式，因为我遇过有些是那种程式狂热者，程式马痴，我就是狂写，但我不太喜欢跟人家讲话，或者是你要沟通什么需求，你不要来找我，你找 PM。 我们会遇到这样子的工程师，他其实发展就会比较有限，就变成是说我可以请他完成一个很深刻很难的技术问题，他可以解决哦。可是如果当一个团队要一起 teamwork 的时候，你找他，他反而在这里面发挥不了作用，他会自己躲起来，就是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人。那我觉得主要是动机，然后跟你能不能去理解这个产业，不只有专业技术能力，还有其他软实力。这部分的话，就是很想帮助一些相关产业的人，然后专业技术工作者，所以后来就是自己有做了一堂线上课程，然后线上课程里面就有去讲这些东西，就是包含你要怎么样看待你硬实力以外要培养的那些软实力。无论你当管理职或当技术职，其实都一样，你最后一定会碰到沟通，或任何你要谈薪水谈判的技巧什么，全部都一定要。我觉得这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因为我曾经就遇过有人就跟我说，Nico， 我是不是只要写好程式我就可以一路当工程师当到爽。我说这条路线不是不能走，因为真的有人走，比方说我今天一直冲专业技术，然后在台湾领到薪水比较接近软体业天花板，可能一两百万的时候，他挑战三四百万，他怎么挑战？他去投矽谷的远端的 remote 的工作，但是他也是专做技术，但是他也不可能不碰到跟任何沟通有关的东西，因为毕竟是 teamwork，
等于说他就直接找 global pay 的这种职务，领的是美国那边的薪水，但是他可以远端工作的，才有办法把那个天花板再撑上去。
对，很有趣哦。我有个朋友是他在台湾，可能他做到一个小小技术 team， 可能六七个人的 team leader， 那可能薪水是他是外商，他大概就是领快接近200，他在这间公司他其实是 senior level， 因为已经到 team lead 了。但是他去投矽谷那一个的时候，他其实是 mid level， 他是 mid level， 但是他拿的基本上是已经可能300多的薪水，你可以把天花板冲高，你不用在乎你的职位多高。
刚好聊到薪水的部分啊，台湾的软体业 大概薪资的状况会是怎么样子？大家可能一开始入门进来，然后要怎么把薪水弹高？台湾最顶可能是一两百这样，那可能后面的看你的选择策略，要直接往国外找，或者说还有其他的方向可以走吗？这样子，
以软体业普遍的薪资来讲，基本上我自己认知的啦，就是我目前看到周围的，以一般可能，比方说大学毕业，或者是任何一种啊、可能资策会啊，或者什么出来的，个人认为目前现在状况 ，junior 大概三四五万块都有。那也有人在 junior 时期听过拿到六七万的，是因为他的外语能力特别强，他刚好外商公司在找的时候，他找一个 entry level， 但是他找一个外语能力很强的人，就只有他，因为他捞了很久，然后只有他，然后又可以会写一点。城市啊，他就给他这个薪水，这我遇过。通常台湾的软体工程师从入门到年薪百万，我个人认为啊，虽然我觉得这不一定政治正确，但我个人认为三年左右可以办到，五年也是一个门槛，就是三到五年我认为都可以办到，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说可能一两年就有了，也有可能。那主要是看公司跟你的能力。百万之后要下一个 level， 我个人看啊，就可能100，那你接下来就是150，就往200走。100到150这一段其实就是冲你的专业技术能力，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比方说你是后端工程师，你是前，因为我们分后端、前端、资料库，你有没有办法在这里面做到，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至少有点像是我十个资料库工程师拉出来，你可以比他们多会一点那么东西，那这就很仰赖你平常技术深度的能力。这边大家可以让你走100到150，那150要上去，要么就是跳外商，就是把那个薪资天花板拉高，要么就是你有一些独特的能力。那我觉得独特能力很有趣的点是，其实我们很多都是在做产品，跟做晶片一样。所以如果你后端工程师你不懂产品，那其实很不吃香。像我之前在做的时候，就是我后端开发，我今天做一个网站，其实我会去替老板想，或是 TPN 想说，那这东西能不能更好？我觉得这个 flow 有点问题，然后我会去深刻思考产品的东西，我会去挑战说，你们真的觉得这个设计合理吗？身为使用者，我自己操作都觉得不顺。对，我可能会去从这些角度，然后慢慢的去主导一些事情，让这个产品做得更好，就变成是我额外的硬实力。我会写 coding， 但我还能提供在这个团队额外的价值，跟帮助整个产品发展的价值，所以就变成是你的软实力也会成为你从150到200。甚至250之后的一个坎，除了冲天花板以外，那我觉得另外就是软实力，让你变成一个资产，
就是100到150那一段，可能就是你如果有办法很完美的 deliver 人家要的 spec， 大概就是这一段最重要的能力。如何增进 spec 以外的东西，是真正更后面会需要的。
对，對，那更后面的东西呢，基本上在我的课程里面有讲。对啊，因为课程里面聊的其实就是一些实际的案例，因为我自己曾经带过我一些非本科转职的一些工程师朋友，有些可能是我国小同学，他可能念汽车科的，或是念什么的，然后可能看我说，哎，软体业是不是很爽？就跟我们刚刚前面讲一样嘛。我说爽不爽，我带你练过一次，你再决定。后来就是一路教他们怎么去谈面试，然后包含去怎么样跨领域转职去补充你不足的东西，然后跟一些在公司上面的一些，比方说像我刚刚说，我要提供硬实力以外的一些谈判技巧，我要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的这些过程，我是把它放在课程里面，就是没有放在 YouTube 频道了，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经过实际验证，然后我觉得具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才把它放在课程里
面。以你其实现在已经算是在管理职嘛，就是技术总监的这个位置，等于说大家可能来面试或者你底下的人，你会觉得一个好的软体工程师，或者是说有发展潜力的软体工程师，通常他们会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啊？
通常啊，我们在看一个职位的，不管是 junior 或 senior， 其实说穿了最重要其实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可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东西很广泛，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就是说工程师他很执着，就是哦我要用这个技术解决这个问题，但他可能没有再把层次或思维再往上拉一个，就是跳脱他现在是一个工程师，而是用主管或用老板或是用产品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其实不写code反而是最好的code。对对对对，就是有时候是应该说不写code这件事情是有几个解读。有一种不写code的意思是说，你可能做了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是可以重复使用、高弹性，比方说你让 PM 啊或是什么让你老板按一按按钮，那它就可以改变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不写code，因为你之后就再不用写了，但是它就解决了各种情况的问题。这是一种。另一种的不写code是指说，有时候你不用动到自己的任何程式，你可能比方说哦去洽接一个第三方工具，比方说用一个 Google Sheet， 欸，可能就解决了，或是用一个 Google Phone， 用户就知道怎么用了。对，那这件事情它可能其实就是解决了根本的问题，而不需要一直在用技术去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特质是看这个人怎么去思考，我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 coding 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走。
或者有时候其实可以靠嘴巴 ，spec 做不出来，想办法把 spec 改掉。
哎、欸，真的也是可以。
有这个我很了解。
哎、欸，可是讲到 spec 改掉，这真的，这其实有点像是，因为我之前有遇过，这有点像是你要有点向上管理， 跟向下管理的能力。
哦，这是最终极的样貌就对了。
应该是说好的工程师是你有办法改掉那 spec， 可是你改是改的更有意义。
对，当然就是你要有办法说服人家说我这个 spec 是更棒的。
对，然后你要可验证，因为如果不可验证或是更差的话，其实掉的还是你的 grading。 其实我觉得在职场上最重要的是你有办法去 ownership 一个东西，你只有 own 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很更投入，因为你觉得是你负责的东西，而不是只是想要嘴炮把它弄掉节省我的工作时间。
那如果像刚刚我们聊到说有能力这样子来察觉产品的问题，然后把产品的 spec 改得更符合市场或是使用者想要的样子，通常这一类的工程师他大概会落在我们刚刚聊的哪一
点？对我来说通常会在 mid level 到 senior， 我觉得通常 senior 会很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mid level 可能是对于技术或是什么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他可能还不知道要怎么去主导或者是要怎么样去反向沟通这些事情。我自己常看到的是这样，因为他其实最后回来的就是解决问题，因为你累积了一定的技术，所以你其实最后所谓的 senior 是你有够多的 solution 去解决问题，而这个 solution 包含了你的 coding， 但也包含了其他你的额外的想法，
等于说有办法用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来解决这一个问题，而且那个问题也不一定真的只是单纯 spec 上的问题，而是说就 PM 或者是说产品经理他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可以用什么手段帮助他们解决。
因为我们常遇到的那种问题就是哦，你手上的资源满了。然后他现在又有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 spec 超大，然后跟你说 deadline 超赶，对你会有这些东西全部打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不可能只说反正都要写 coding 写两个月，那我就写就对了，
就
是
没办法加班干下去啊，硬干啊。
对对对，有时候你加也加不了的那种窘境，那你真的只能反向沟通，一定是谈判跟取舍。我们先去了解到底我们要追的目标核心是什么。
那个 spec 的工时算起来，24小时乘上48天，哦，乘上60天都不够了。
对，一定都不够，然后还不包含任何的 edge case 要处理的。
这我记得这个应该 Nick 的课程里面也都会有聊到这一块嘛。
对，因为课程里面讲我的过去经验跟软实力，那在包含这种向上向下沟通，甚至要前进管理职或是要继续选择技术职的这件事情，在课程里面都有提到。就像我刚刚跟你聊的这些，你向上沟通的技巧是什么？那我是把它盘点之后整理，然后放在课程里面，就是让你可以去套用说你现在像我刚刚讲的，你可能遇到 deadline 或是什么很赶的时候，那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准备你的资料，然后去准备这件事情，让你的上级能够买单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很重要。那也要让你的下属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策出来，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说哦，我今天砍 spec 就烧我的 credit， 烧久了之后就没有人想给你砍了，因为觉得说你砍只是为了不想做。可是如果你砍或者是用你的方法做之后能够更不一样，其实大家会有对你不一样的看法。你有了 credit， 其实很多事很好做。
就是对大家来说，其实你不是在砍 spec， 你其实是在 improve 它，你在让它更好，并不是说我不想做 spec， 是因为我有更棒的 solution 存在。这样
应该是说，也不一定是 idea， 应该是说你的解决的方法能够不一样，但是更有效率，或者是更好的状况下，经过时间验证了，大家会越来越相信你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的能力，那也会更认同你是一个真正有 senior 而且超乎你 coding 以外产值的工程师。
如果真的可以走到这一步，听起来是很棒啦。但是有些东西用想的还是比较快。
很常跟大家说沟通这件事情很有趣哦，沟通的重点是其实是在于通。对，因为通的意思是让人跟人之间就是建立那个节点嘛。那其实沟通的重点其实不是讲，因为你看哦，我们不管是哪个公司，你的主管想讲话，你的老板想讲话，你如果只是一般职员，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话？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聆听，就是我听你说你想要什么东西，然后这个痛点在哪里，你在乎的是什么，然后我跟你确认你东西的核心理念跟我想的是一样的时候，我再提出我的方案，你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可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把沟通当作说服，说服就只是一直跟你讲说这个好这个好，
只是单向的，其实还是要让两边都可以接受，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沟通。其实刚刚听起来说软体业里面，其实从最开始你入门可能是要搞定 spec， 到 middle level 之类的，可能就是你要可以把 spec 更快速或是更棒的或更好的品质把它 deliver 出来。但是我这边就会有一个问题啊，那如果我们开始进入这一行之后，其实发现就是 coding 其实真的不是我最强的强项，其实我是搞不好是可以直接比较会沟通的。在软体业里面会有适合的职务存在吗？
应该说你如果已经做工程师，然后你 coding 能力又一直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阶段，真的就会很尴尬。你要把就是你去谈 spec 往 PM 走，那你不要写 coding。
等于说职务上的话可能就要放弃说成为高阶工程师的选项，对，往一些侧边，
对，你可能往其他地方发展
的部分发展。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分 Project Manager 或是 Product Manager，
有，
就是 PJM、PDM 或是说行销对外 对使用者来什么？
有
这个会是一个选项吗？
应该说软体业里面分很多啦，就是整个部门，你不管什么客服都有啊，然后还有那种 tech support， 就是专门做那种跟客服比较接近的客服工程师，
面对第一线的技术问题的。
对、也有那种，
可能要自己思考一下说，哦，我有些基础的 coding 技能，可能特别能扛伤害。
对，有可能
之类的，就是人家怎么骂我都觉得其实也还好啊，对啊，哇、哦，越骂我越爽，这样就来了。
我之前真的做过客服工程师，是被我老板叫去做。一个月，
我想说亲自去做一下，就知道你做出来的产品是长什么样。
没错，他直接说你写这些东西，我跟你讲，根本不会人想用，而且你这东西不清楚。他就说，我跟你讲，如果你不知道写 code 是干嘛，你先去当客服工程师。然后他就叫我做一个月，那我去做之后完全彻底了解，就是有些东西你做出来就是会惹怒用户，一个人骂你还觉得皮皮的，就觉得说啊，只是他自己个人意见了。两三人骂之后，三五人骂就事情不太对。好，我自己修，反正我会写 code， 对，
自己开工单给自己修。
对，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所以这个。也是老板妙招啊，
他当时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我想了很多，真的我的东西是面对使用者，而不只是面对 coding 的品质好不好，就我要在乎更多东西，不然这件事情我只能做一个半吊子，我只能看到一个面向而已，没有看到多个角度。
如果我们 coding 的能力已经精进到非常强的，在软体的这条职业上面啊，还有什么侧边的点数可以加点吗？除了精进自己的技术之外的话，
我比较倾向说你要多开不同角度的视野。就比方说，像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有点像是，如果你软体工程师做到一个 senior level， 假设你听力的很稳，然后你可能没办法取代他，你可能暂时也没有到这个升迁的可能。那我通常会做一些方式，就是有点像你把自己想象成水平式升迁，就是比方说我自己会去多负责一些客服的东西。比方说客服来，他就跟你说哦，我要做这个功能，或是我要做这个什么，那我就去跟他沟通说这个可能。没办法直接解决客户问题，因为我看到了什么什么问题，那我觉得有另一个更好的东西，或者是我觉得怎样做，或者是我多负责一点，甚至有原本那个客服的会议可能是偏在开，那我说你们这样子一层一层传过来的效率太慢，有时候到我们这边客户都已经走了，所以我就说不然我每个礼拜多一点时间我跟客服沟通。对，所以这时候就会变成是说，如果你的职位或是什么升迁不上去，你可以用水平的方式去拓展你现在这个职位的影响力，大家会看到说哦，你跟客服那边的解决效率很好，那甚至哦，你跟会计那边解决效率很好，就大家会开始认知到你这个角色跟你这个部门有不一样的产值，等于是补充我额外的技能，就会让我看到视野不会只在 coding 这一块。
像是我们半导体业或电子业其实都会有一些标杆公司嘛，像半导体业可能是台积电啊，然后电子业可能是台湾有标杆啊，宏大电。
小心被延上，我现在很懂得网友的可怕，要爱惜羽毛啊。
雪红姐会不会盯上我们啊？不是啊，人家这个现在就是元宇宙算是第一把交椅，好不好？我觉得说它是台湾业界标杆也不为过啊。在软体界的话，台湾有没有什么也是比较像是业界标杆的公司？
应该说这其实也就呼应了 PTT 上面讲，他说要领高薪的话去半导体业，纯软业薪水都不高，真的是因为这样，主要是市场大小。因为你看软体业的市场，如果你只做台湾，说实在真的是赚不了什么钱啊。举个例子，你今天做交友软体好了，那你如果今天不做 Global 的版本，你只做台湾，你真的做不下去。你做亚洲的，你一定要把视野放到亚洲嘛，那你要做不管是中国、日本或是其他的任何地方，那你就要想办法把这个维度打开，不然你红利真的太小。台湾的标杆大概最大的一些软体公司，比方说像什么 KBus 104，就是你从人力银行里面找得到，就是哦这个人多。比方说像什么城邦集团、PC Home 那一种，就是人多大的。那你说它是不是软体公司的标杆？我觉得大家会想的不一样，大家会去认为说哦软体公司的标杆是表示这个软体技术能力很强，但不一定哦。有时候其实是公司很大哦，
就是他们只是大而已，但是里面充满了老人。没有你。就是公司大，但是不一定是真的会被认定是标杆。
就是它不一定是说整个软体部门超级强或是什么的，但是它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看，比方说 PC Home， 它是赚台湾人这些买东西的这些钱嘛，它相对应的也会有一定的资料量级，所以它这样子大的公司配这样大的资料量级，那确实它在软体里面它碰到的问题就会比较深，也比较复杂。对，你要说它是标杆嘛，我觉得也可以算是，可是
就看你对标杆的定义是什么的。
但是台湾就很难产出那种什么 Facebook、Google、什么 Airbnb、Amazon 的那种独角兽。对，主要我觉得真的是市场大小是一个因素，
或者说可能台湾软体业以往可能还没有习惯说要把整个市场放眼到 global level 或者是说亚洲等级。就我来看，现在至少应该大家至少都要把市场定到亚洲等级才有办法打出去吧。
对，如果你只做台湾真的是没办法，
感觉应该会饿死。
一定饿死。 而且台湾人软体不太爱付钱的，
大家都是免费仔。哎、欸，各位啊，好不好？台湾软体发展不起来，各位都是有责任的，好不好？那你有开会员吗？
我有开会员，但是我会员人很少。对，我甚至都后来想想，叫你不要加好了，因为我也不能给什么承诺，就像个渣男一样。
我们开会员只是做台湾人的订阅服务费用的
市场调查，
对，市场调查，看大家愿不愿意订阅，
没错，
然后送他一个小 icon。
从结果论来看，大家真的不太爱订阅。那所以看起来就是台湾就公司大小的话，有几间比较大的。如果以这个标杆的定义是以公司大小来讲，那有一些比较大，但以技术面来讲，
我觉得可能
会延上。
不能说没有，
或是你特别，
我不能说没有。对，哎、欸，你如果要研究资料量级，比方说你今天想要做那种瞬间高并发高流量，那一定，那如果你以这个角度定义标杆，那确实就有啊。比方说你去什么拓元系统 KATIS， 它确实能遇到这种抢票的量。那但这个东西的技术的深度，或者是它的一些架构技巧，就不是一般小公司遇得到。那它其实就可以是一个标杆的定义。
这样子回答就蛮好的，以各式各样的角度来定义标杆。我们得到好几个标杆的定义，一个是说公司的规模，再来是像是刚刚讲的，哎、欸，就是瞬间流量的冲击的等级这样子。那还有其他的吗？
有，比方说薪水给的多寡。哎呦，
这听起来比刚刚前面几个都还重要，
更实在，对不对？
对对 对。
但是这其实也扯到产业，你看大家会认为说啊，虚拟货币的产业，因为比较新兴的产业，或是 Web 3的领域，薪水通常会比较高。
对，因为这些感觉好像躺着就是韭菜们就会投钱进来。
对，就可能就是哎、欸，没有，超难做，超级难做，对吧？虚拟货币超难做，绝对不要开交易所，交易所超难做。
Nick 肺腑之言，好不好？劝各位想说做交易所躺着赚的，躺着洗钱的，
很难很难，真的很难。台湾法规管理严，不止台湾法规，还有你的机器建置费用。因为区块链是一个不会休息的东西嘛，所以就变成是，比方说有一条链，你就要开一台机器，然后去爬高度。那它机器费用是等于是24小时一直在抓网络节点的流量，但是一台不够，一个节点一台不够，因为它有时候同步的高度会故障，就是它会，比方说现在高度是 100， 你会有一台机器莫名其妙就是它只会停在 90， 然后它跑到 102， 它就 92， 就永远差 10。
怎样是高度？
区块链就是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往后走嘛，每一个区块等于是一个高度，就是有点像是这个这里的数字
到哪一个节点了。
对，那变成是说你要顾好一个节点，你可能就要开三台机器，然后3取2或3取1，就是看哪个高度最高，因为高度等同于你资料的更新最新进度。所以如果高度低的话，表示你今天有一个人汇款进来，但是因为你高度一直没爬到那个高度，就变成是要、
他可能会等很久，
他会等不到他的钱，他就会抱怨，
他就会进客服了。
对，没错，他会开始靠腰你的系统问题。
一个小时，哎、欸，我可以了解啊，
對對對，
就有时候转了好几，对，好几万美金过去了，
然后就想说，干
什么都
好，
对对对。对啊，
对，那变成是说
紧张啊，好不好，各位？
然后你看一个链，你可能就要开三个节点，然后这三个节点是24小时在跑的费用。比方说你挂在云端上面，它就是一笔费用哦。你要想现在交易所有各种币种，那有主链的可能就5、6、7、8、9种，九三二十七，
对对，
九三二十七，太紧张了，哎，连数学都跑到被延上了。
对，大家可以知道，其实这个好的。好的软体工程师，
九九乘法表的
数学也不用真的到多顶，好不好？
所以你看，其实光这些的建置成本，每个月可能就几十万到百万。如果你没办法靠手续费或是任何东西赚回来的话，其实超亏钱。
所以等于说，一个基础建置其实就有一个
门槛在，
门槛在。
对，它很烧钱的。
那这样区块链的公司算是哪样子的标杆？
标杆啊，那就是趋势，新兴产业的趋势。因为像比方说，你看到现在趋势是 Web 3，或者是 Web 3已经开始又四维了，现在变 AI， 那它其实就是趋势类，就是怎么讲，就是现在最新流行，然后的趋势，然后变成是会有够多的资源投入。对，因为大家想要投资这个市场嘛，看到 AI 或是什么，想要把钱灌进来，因为要加速发展。那这边的这种的产业的工程师或是任何职位，薪资通常也会比较高，因为它等于是吃到这个趋势红利。
如果就薪资的标杆来看的话，之前可能是区块链，或者是说就是大家可能要瞄准说现在到底趋势最热门的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哦，因为可能成长很快速，所以大家钱就一直投进来，钱投进来就很多钱可以找人。
对啊，對，很多钱很多找人，他们就想要就是拼那个产出，或者是在做不一样下一个阶段，像 AI 嘛， AI 是不是就是让大家感觉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对啊，区块链刚出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好像是突破性的发展，但事实后来证明可能也没有发展什么，所以大家就开始把苗头指向说，哎、欸、，AI 比较屌，那我们继续看去看 AI。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趋势上的标杆或薪资上的标杆，
没错。
接下来有一个这个灵魂拷问的题目，你准备好了吗？
我也只能准备好了。
Nick 现在已经在公司里面当到算是比较高的管理职的职务嘛，那等于说一路走来也算是经历过应该我相信蛮多专案的。因为一般我们通常 run 专案，在我的概念里面啊，可能就是一定要有工程师嘛，再来就要有 PM， 最后要东西要换成钱嘛，要么就是对外的面对使用者的可能 marketing。或者 product manager 或是业务，对，我们就定义这三个职务好了。今天假设有三个队友，神队友、一般队友跟猪队友，你手上就是三个人，然后你们要一起执行一个专案，这三个人你会分别把它配置到什么职务里面呢？假设我们今天要建一个区块链的交易所，你觉得三个人要 start up 要起来了？
如果主题是做区块链交易所，那非常明确，你一定要把神队友放在工程师。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是如果你今天放了一个不优的工程师，那他可能一样做出区块链交易所，可能后续的问题是会一直导致你公司亏钱，这里钱有问题，账有问题，然后这里无法交易，用户跑光，打底的话一定是神队友放工程师。如果是假设是产品 PM 的话，那通常就一定是一般队友，因为这时候的业务或行销我觉得就没这么重要，放个猪队友还行。如果神队友，假设神队友的定义是他可以慢慢的扩散他的影响力，比方说他可以去影响 PM， 那也许他可以帮助这个一般队友，这两个就可以做出一个还不错的产品。因为这个东西牵扯到钱，而且钱跟系统是直接的相关，所以系统不能出错是最重要的事情。否则他会面临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把猪队友放在工程师，那你知道盖出来的系统就是一直亏钱，一直收不到账，那你的行销再强都是直接被打脸。如果你今天做一个比方说是博客来，那可能是寄送书的服务，书可能是一天跟三天收到，你可能会有点怒气，但是你会觉得说啊算了。可是钱就不一样，钱一分钟到账跟一个小时到账，那个是大家最在乎的事情，是不能出错的。或者是你到账100块跟到账99.9块，你少了我0.01块，少了那些东西是用户超级无法接受的。
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真的蛮棒的。不然如果神队友放在行销，结果猪队友放在工程师的话，
哦，
找了一堆用户进来，
对，他们一直亏钱，一直掉账，
钱一直进来就越亏越多，最后整个炸裂了。哦，
听起来很惨哦，
这听起来
蛮刺激的，
蛮刺激的。那现在的贵公司的情况是，
对，那以区块链交易所来讲，像我们公司做到就是比较规模比较多，我刚进来30人，到现在100人，那基本上呢，我们是像我们老板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要嘛出众，要嘛出局，所以只能是神队友，猪队友就是老板说好出局。
半导体的工程师可能大家都很常得待在无尘室里面，穿着无尘服，其实里面很热啊，什么每天都干抠嘴刮的之类的。听说软体工程师就是每个都像是这样子躺在椅子上面工作的，或是这个可以 work from everywhere。 我们来聊聊说，到底软体工程师真的就是这么爽吗？还是其实他也有一些累的点存在啊？
我自己觉得爽点基本上就真的是我可以坐在办公室，然后我可以吹冷气，薪资是也不会太差，这是比较肤浅的爽。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成就感吧，因为它其实有点像是那种就是你刷那个 TikTok 抖音有没有，就是很快就可以看到一个影片。那我觉得软体业它对我来说成就感很快，就是你今天做了一个东西，你不会说真的是做一年半年才看得到一个非常实体的东西。对，你就变成是说哦，我今天很快就可以解决用户的问题，我发现我直接影响了100人，我直接影响1000人的那一种成就感，它来得很快。我很喜欢那个东西，对，我觉得那是对我来说是我的爽点。那困难点其实是你要面对很多超乎软体的问题。当你在软体业，你会发现你要面对的其实是很多这些以外的东西，不管是你 PM 给你需求，或是那些不合理的时程。我前公司有发生过那种，就是我看新闻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功能，我就看到外面的社群已经在传说，哎，你们公司要做那个什么什么的很厉害，然后我们就跑去问 CTO 说，我们真的要做这个吗？然后 CTO 说，好像不知道，哎，好像老板最近不知道跟谁开。开了会，然后就把这东西 announce 出去。
对，那个老板是猪队友。
没有，老板是神队友，
他为了
决定了方向，
没错，他为了大家的生计。
对，没错。那个软体业有时候可能会有这种陨石来袭，
我觉得是避不掉，一定会有。如果你节奏比较慢，你就是有一个每个季度嘛。比方说，我今天 iPhone， 我就是固定每个秋季发表，那我就会有排成的季度。可是如果做软体业比较难的是，哦，你今天可能做一个什么区块链的某个产品，我觉得很厉害，过2季我一定要推出。2季之后你会发现世界产生变化，大家可能已经不关注这件事情了。你得一直有那种不管是上层的商业敏锐度或者什么，它就要一直更新，然后一直在最快。以区块链来讲，比方说啊，今天有一个币突然被炒起来，meme币，大家都有，你没有，那你就在这里面就比较那个嘛。要怎么把这个上币变得很快速，然后或者是你们赶快去做这些行销，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突然来的陨石。可是你会觉得说我不做吗？但是我好像也得做，会有遇到这些困难点。所以我都说，如果你要加入软体业，通常你一定要能够承受或是理解说这些东西变化速度相当快，可能 一个晚上就变了。比方说什么像之前 ChatGPT 什么也是慢慢突然就烧起来了。接下来就开始很多科技公司开始就是说，哦，我的客服系统或者什么导入 ChatGPT 有不一样的变化。你想想看，如果你是那间公司的工程师，你一定也是临时收到这个需求。
其实你跟所有市场上面大部分的情况也一样，你对你来说那也是新的东西，但是你得在最快的时间了解它，然后而且可能马上就有工作要下来，你得交得出东西来。
没错没错，你可能忙了解，然后你这些学习能力都是一个问题，然后你还有重点是你还有实作能力，这些的时间啊，我觉得就像我讲的，有时候你可以把这些困难当作一种成就，但也有人会觉得这很不舒服，就会觉得我一定要照流程走，我一定要一个完美的流程，如果这些东西都要这样临时差的话，我不爽，就是一样会有这样子个性的人存在。
所以这也真的还是很看自己的性格啊，到底喜欢这种快速的变动，然后有办法接受快速的改变，还是说一切就是想一步一步来的？
我觉得那主要有时候是心态的问题，跟你习不习惯一直变动的世界。但我觉得其实现在不管你做什么行业，其实都很快。其实就像我们做 YouTube 一样，题材变很快，
对，
而且观众喜新厌旧，或是你观众会一直换一群人，那个速度也超快的。
我们刚刚聊了蛮多，就是关于说软体业的整个职业发展啊，或者是说就是软体业。整个生态的一些话题嘛，最后想来跟妮可这边聊一下，是说关于你自己本身的。就我们所知，其实你目前已经当上技术总监或是管理职了嘛。那其实以你的年纪来说，这应该速度算是蛮快的，因为其实，在我们的电子业通常要当上总监，因为总监通常是挂 director 之类的，大概我跟你说头发都是全白的状态，对，就是一般来讲可能35岁左右才会上到管理职，你可能每一阶管理职要熬个有的可能要5年或者是7年，然后才会到下一阶，所以其实就像上总监，就是我们讲可能一般讲处长或这一级，大概至少也都要40几、45。是软体业本身这种升迁速度比较快吗？还是你有什么这个过人的神力来达成了这样子的里程碑呢？
所以你现在超过35岁了吗？
超过了。
那你现在是管理职吗？
本来跑步的时候就是一定有人前面，有人后面。
你刚刚提到的，其实是我觉得通常是规模更大的公司，因为要跑的那些。年数我觉得会更久，因为你刚刚已经讲到处了嘛，处下面还有部门那些嘛，我觉得有时候是那个职位名称、组织架构。那我觉得这个我可以讲，我这个技术总监 VPE 的这个职位，其实有点像是它是我创造出来的，
就像前面提到的，有些东西你可以自己去创造就好了。
对。那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经历。我一开始进公司的时候，我只是一个 senior 的工程师，可能当时才开发2-3年，面试的时候是应征 senior， 但他们可能觉得我不是 senior， 那我其实花了一些时间在验证这件事情，就我要怎么样让大家觉得我是 senior。 所以当时有点像是我进入公司之后，发现有一些，比方说像软体架构，我可能觉得说明明可以自动化的时间，为什么你们要手动？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去主导自动化的流程，然后包含我发现，为什么都这些东西的品质 always 只要每一次上板都一定会出错？那我就把这些东西就可能写 unit test 啊什么去补齐。所以当大家发现你开始认同你是一个 senior 的时候，那你也就坐起了这个位置。那坐起这个位置之后，我又发现第二个问题，同一个团队里面，其实大家是互相打架，就有点像是说，API 坏掉了，那请问找谁？正常来讲，一个团队就是大家可以互相 cover。可是那时候团队有点变成是说，API 他做，他今天请假，所以怎样？我今天不维护吗？就会遇到这个状况。所以当时我就想要把这个风气改掉，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工作环境，所以那时候我就挑战说，那我想要把什么制度做起来，就是大家可以互相代理人，或者是我平常你开发的时候，我去了解你的技术，我开发的时候你要来了解，所以我们互相 code review 之类的。我把这制度做起来之后，就大家会开始渐渐认为说，也许你就是那个 team leader。当时我们是没有 team leader 的规范，我们都是平行的。但是后来人变多了，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帮忙接需求，派给其他人。所以那时候我就默默的被选成当 team leader， 就是因为我平常在做这件事情。那后来我又遇到第三个问题，各个 team 的 team leader 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他解决。就比方说，我可能有一个 QA team。我有一个 backend team， 我有一个 frontend team， 这些 team 可能就变成是有点谷仓效应，就大家只顾自己家，那一出事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让他们处理，然后或者是某一个 team 他说这个东西我要跟老板谈，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跟老板谈。当时我们组织架构是上面没有所谓的什么 CTO 或 VPE， 就是全部都是 team leader， 这时候就遇到这状况。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其实已经在我的 team 养出第二个 team leader， 就是跟我一样有做事能力跟把这些事做好的能力，所以我就想说，不然 team leader 给他做，然后我想挑战在这一群 team leader 的上面。所以那时候我就去看国外组织架构都怎么去规划软体的工程部门，那我就发现有 VP 上面是 CTO， 可是我当时认为我自己的年纪跟我实力不值得，也没有能力承担 CTO 的角色。但是我觉得 VPE 可以挑战看看，因为我希望把上面那个位置保留给更强的人，然后让公司找这个人就是去影响大家。所以那时候我就跟老板说，那我想要帮助这些 team， 所以我想要挑战这个位置，那我就跟他谈 VP。 所以 VPE 是后来被创造出来，其实我们在我们公司是没有。那时候管理部门有什么一直加入，因为我们人变多嘛，所以管理部门就开始把这些组织架构画出来。 然后就开始有了这些什么处啊或者是什么的 VP 是谁，然后 CTO 空缺，然后下面是 team leader， 就才画出这些。
等于说最一开始公司的架构其实还没有很完整，然后等于说你一路就是接了一些大家可能
死缺
在那边发懒，对，想说哦不要不要过来不要弄我之类的工作，对，你就那好吧，我就把它接下来。既然你接了，那不选你选谁？
我曾经在我的软体职涯里面以为就是我只要时间到我就变成谁，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反过来，你想成为谁然后一直花那个时间之后，就算你不出来讲话都会有人觉得你就是。
这个想法确实蛮棒的，确实就是以新创公司的架构，
对，像是你刚刚讲的大公司假设1000人那一种，可能比方说你自己想要成为主管，那可能你大概只能等到你的主管走，因为一个萝卜一个坑嘛，再加上每个部门根本看不到更远的视野，就是你看不到另一个部门，所以其实你没办法影响到其他人看到你，你可能只能在这里让大家看到你，仅此而已。我那时候刚好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啦，因为我那时候我们的 TPN 刚好就是有一个在管工程的 TPN 刚好离开，那我就说那不然就重新组织架构理一下，那我愿意去担那个职位，变成是我去重新定义的那个职位，
开心部门喽，各位想走的跟我来，没有啦。
我想讲一个重点，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想要把这种烂球、烂专案、烂事情，我超喜欢接屎专案，因为好专案大家对他的期待很高，或是大家觉得说哦，你一定得做到什么，虽然也会比较多资源，可是烂专案大家就是觉得说这个死缺没人要，资源一定少，但是通常因为期待低，你只要做超过标准一点点，你多做一些事就可以让这个屎专案变成顺风球，所以我其实很喜欢接一些不太好的东西来做，因为它很快能够展现你的价值，因为好的东西大家都想参与，但烂的东西就是谁要做啊，就是这一看就是啊又不赚钱然后又浪费时间什么的，所以我课程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如何把一个事情打成顺风球，然后让这件事情变成你在这个职涯里面的一个 credit， 然后这个的做法像我刚刚讲我如何透过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然后一路到现在这个位置，其实我都跟我公司讲说我并不眷恋这个位置，就是我要回去当工程师都可以，但是我的想法还是很 pure， 就是我希望啊，我就是只想要可以帮助这些 team leader 解决一些他们不想解决或者是他们感到困扰的东西，比方说他们不会跟老板沟通，所以很多他拿不到资源，可是他其实是有实力的，那我说没关系，那我帮你谈，以前都是我透过平行单位我帮他谈，那谈一谈之后就是那你要不要上来直接就是对对对对对对，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感觉。
你可以算是一路从工程师然后进阶到这个算是小 team 的 team leader， 然后一路到现在算是直接看所有 team leader 的这样子的职务嘛，你刚好就是经历了我们从最一开始聊到的话题，就是说从可以完整做出产品 spec 把它做好，然后到可以进行 spec 的讨论或者是说做一些资源上的配置，那到现在可以直接看所有资源的状况，在心理层面的状态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心理层面上的想法会需要调试吗？像是说以前可能反正来什么就做什么，到后来你可能几乎所有时间都要花在说要怎么处理这些人，
我觉得差蛮多的。因为其实从一开始工程师的时候，你对于每个 task 你一开始可能会对这东西很模糊，因为你不熟嘛，那可能久而久之你就知道哦，锁这个螺丝有点像锁这个螺丝，我可能知道哦，我锁这个螺丝30秒，或者组装这个东西就有点像就是写 coding 的时候可能大概知道这个问题要解决多久，所以都还算是清楚的。可是一旦开始你要去介入跟人之间的管理，比方说我像刚刚讲的，我可能在第二阶段我要怎么样去优化让大家有职务代理 code review， 这些时间都是模糊的，那产出其实也是模糊，就是你不能保证他们一定会照着你这样做，你就变成是你要花时间去修，花时间去沟通，这一整段就是你要开始慢慢的接受一件事情没办法这么快如你所愿。一开始你写个 coding， 你可能就是今天我试不出来，那我可能睡个觉，或者我再找个 ChatGPT 找什么查一查，说不定我再问别人，我就可以找到方向，我很快就可以把这件事情了结，了结它就是了结了，就没有别的了。但是很多时候到后面的心态是，就有点像是说你一开始只是听别人怎么讲，然后你就做，后来就变成是你不但听完之后你要消化，要想。你还要反过来讲，然后你反过来讲之后，你还要接受这个模糊的程度。一旦你的职位越高之后，你要接受一个模糊程度就越大。就比方说，一开始你可能只对一个 task， 然后再来是对一个人，再要对一个 team， 然后之后再来呢是对一整个任务。就比方说，哦，你们这个季度就是要完成什么事，所以你对这个事情整个是问号、模糊的，但是你又得持续前进。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心态上面就是要转过来的点是不太舒服的啦，就是你会越来越发现你很多事情是无法掌控，然后你只能掌控一个边界，
顶多只能框个范围出来这样子而已，然后确保东西不要跑出这个范围，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对，然后你又要一直及时检查去修正，因为你不可能说哦，我一个季度，那我最后一天再检查、
啊。某个人感觉好像快跑出这个框还是什么，你得跟他讲一下，赶快把他拉回来。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各位啊，就是老板讲话讲的不清不楚，或是非常的发散，都是有原因的啊，这件事情本来就很难啊，好不好？
所以真的是我们这些一二级组 主管就是因为要把他那些不清不楚的东西慢慢落实，因为他那个东西就是模糊
的。以你这个 VP 的角色，看到东西已经很模糊了。大家好好想想，这个老板往下面传达到这个第一阶段的主管的时候，其实这想法比你看到的情况还要再更模糊，你得把它理清楚。
你也得一直去反向沟通，因为其实在沟通这一面真的就是只要是向上，我都建议绝对不要问深论题，就是你不要问说你觉得这个哪一个比较好，就是你觉得这样子做那你们什么想法，绝对不要问老板这个。你要问他说，所以现在这个红色跟绿色你喜欢哪一个，那他如果两个都不喜欢，他跟你说那不然蓝色或黄色试试看，那你就说好，那蓝色跟黄色你一定要选一个，你要选哪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寡播你知道吗，就是一直触 force 一直 force 去把东西理清楚，问老板之后不灵值。对，其实不管是不是老板，你要向上沟通，你要跟他确认一件事情，我们两个想的是一样。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今天可能说啊，那我们想象一头大象，那我们要怎么确保我们两个想的大象画面是一样？我就问你说，你想的大象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那你就会说不是啊，我是灰色的。好，那我确定就是灰色。那接下来我会问你说，那你觉得他耳朵跟獠牙哪一个比较长？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同步这只大象的画面。那其实任何需求都是，重点是很多人是。我不同步这个，就是我觉得，大象这么简单的东西，我想就知道大象长怎样，就两个画出来完全不一样。
你要大象到底是四只脚还是两只脚？
你要大象是会站立的还是会跑步的？
哦，对啊，下面有没有踩着球的之类的？
让自己练习说，你在问一个人问题的时候，不要一直用申论题，因为只会更发散，我们会讲不完。你要怎么把它框回来？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向上管理的时候，我都是要列选择题，资料收集完做选择题，
可以让这个收敛的速度快速的。收下来，
就是可以尽可能让你模糊，慢慢的确实一些东西。那确实的东西开始走之后，你就有方向感。你有方向感之后，你就会觉得你可以跟模糊共处。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跟模糊共处的思考方式跟能力。对我来说，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是难的，它是很累的，心会很累。
既然像Nick现在已经算是技术总监的这样职务了，等于说下面带了一大群懂技术的人，会不会遇到有人在技术上面会挑战你呢？像是呛你说连 Big O 都不知道怎么当技术总监之类的。
这是个很务实的问题，因为我自己像我刚刚不是说我下面可能有五六七八个 team leader 嘛，对不对？这些 team leader 刚好我是从某个 team 出来的，对于那个 team 的技术我是很熟的，基本上那个 team 可能没问题。这时候你就会想到 Hook 回刚刚的问题说，那其他 team 会不会觉得说你又不懂我们教的技术，你凭什么在我们上面？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互利共生的阶段，你终归得把时间放在管理，因为你时间放在哪，你成就就会在哪。那我现在不可能再把时间一直放在技术那里，那就会表示我现在管理职做不好，所以就变成是我得跟他合作。就是我会跟他很清楚明白讲说，比方说像我们今天要改善这个软体架构，我们今天用了这些底层的东西，那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就是你一定是最熟悉的。当时有一个说法是，你要让听得到炮声的人去做决定。对，就像打仗一样，他们的意见是很重要的，可是他们有时候会缺资源，或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可能就要以你原本技术背景去提供他一些建议。就有可能像你刚刚讲，他可能会挑战你，就会觉得说这东西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沟通跟冲突，它本身是一件好事。你提出你的想法，他可能觉得你过时，那你就学习他新的做法。但你要相信他，可是你要相信他，就表示他有可能会犯错。那你就要先跟他沟通好，如果你今天把这事情搞烂，你要知道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收拾，是我跟整个部门都会因为这个问题可能一起面对。所以有点像是互利共生，就是他需要我去帮他把这些资源统筹，然后也需要去帮他把这些问题摆平，他来帮我摆平技术的问题。我觉得挑战是一定有的，但是不会因为说啊，反正他不懂，我就不跟他合作，这样子对他来说他也没好处。而且反向过来，如果你是我的角色，那他是不是其实就不适合公司文化？因为他会花更多时间在吵架，而不是把事情做好。我觉得那是从这几个角度去看。我自己遇到的是，像以我公司来讲，他们不会说什么啊，你这么烂什么的。但是他可能会今天有一个决策，我就跟他讲说，不好意思，那个谁谁谁，就是可能你先帮我把这个理出来。他理出来之后，他就觉得他已经理得很屌了。可是我直接跟他讲说，你这个东西你在我面前讲，因为我懂技术，所以我觉得很屌。可是我换个角度，如果你今天是老板或者 PM， 他是不是看不懂？他可能想一下，对啊，看不懂啊怎么办？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我建议你用什么什么方法把这些整理。你因为你数据跟程式你都懂，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可以理解的白话文。就像我刚刚在讨论说，大象要怎么确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他是一个互相帮助，他也会学到这一块管理，我也会学到他技术。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做，就可能跟我一两年前的做法已经不太一样。所以我倒觉得挑战没这么北蓝，就是说，我不可以合作啦。
你就不懂啊，什么这样子？
对，
其实大家还是等于说互相啊，因为你可能手上你会有一些配置的资源，或者说你有一些管理的能力或方法，那你就给他这些东西，或者是给他建议。那其实相对来讲，他们也是 feedback 你技术上的一些东西这样子。毕竟你越来越往上走，总不可能所有底层的东西 你都要知道或都懂或是都很了解。
你看一些大公司可能做到什么什么总经理或是什么亚太区总经理，那今天他可能下面第一线的人说，哎、欸，我觉得这个 AI 很厉害，一定要导入。可是那个总经理可能对 AI 是什么完全不知道，他们两个要怎么合作，就是这样子的问题。因为他不可能把时间全部都花在学什么 AI 什么，那他要怎么去管理这些部门的资源预算任何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不同角度会看到不同的事情。个人认为要走到领导技术的管理值，他可能比方像你刚做晶片，假设有10道关卡好了，他可能首先第一个是对这10道手续要有概念，然后他可能要非常熟悉可能某3-4道的东西是他的专业技术，这样他才比较能够服众。因为他变成是说有3-4件事情他一定能够掌握度很高，而且他能够给出有效的建议，剩下不懂的那他必须得跟专职技术人员合作。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但是你要一个人又懂管理又把这10道手续了解的超级透彻是神的那种等级，你无论讲什么都跟你说，哎、欸，我跟你讲这个做怎样怎样，效率就是最好，不信你去查证，
公司就给你开就好了，还需要这些人干嘛？对不对？所以真的就是越往上面的时候，很多东西会越来越模糊，如何跟这些模糊共处，
我觉得超难，而且那是很不舒服的过程。
就算这些技术主管，其实也还是要看他们过去的 credit 或者是什么吧。如果这个人他东西最后都也都还不错，嗯，其实你对他信心度就会越来越高。最后其实基本上就是他喊一句话，你就会觉得嗯 OK。这样子
嗎？真的是这样。因为 我自己在我们公司合作的时候，就是你会看到，就是我们跟一些 team leader 的互动，为什么他们提出来的方案或是他们提出来的什么东西很容易就被采纳或是什么，因为他可能过去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他就会告诉你说我会怎么做，然后失败的时候我会怎么样，然后你不用担心。这时候我们提出问题不是为了要 judge 他，而是为了想要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刚好想到我这个东西。你提出这个案子，那你有想过我们可能法遵部门的人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客服人工会不会受到影响？他如果这时候跟我讲说，哦，法遵那边我已经准备好什么什么资料，那个功能我也确定会在这个时候做。客服的话什么什么之后等一下。他如果能提出这些，你就会发现，哦，他其实把这件事情想得很完整。那他既然已经 ownership 这件事情了，那就让他去做，你就是挺他。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有能力救火，你不能说什么，哎、欸，他做得好我就沾他光，他做不好我就甩他锅。这样子的话，你跟你的部署之间信任也会直接扯开。如果你们一直是很好的 co-work 的话，彼此相信，速度就会快。
今天跟 Nick 聊非常多关于就是在软体业。一些职场上啊，或者说帮他玩软体业生态，或者是说他自己个人到底是怎么成长来到这个位置的一些方法。其实刚好 Nick 现在他也有一个关于他自己本身的课程正在推出当中。Nick， 你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你这课程本身会有哪一些主题是我们刚刚有稍微聊过，但是可能里面有更深入的，可能有哪一些是我们刚刚其实没有聊到，但是其实也非常有价值。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看的呢。
我的那个课程叫做专业成长的实践课，那他就不是说在里面教你什么写软体。刚刚我们聊到这些，就是除了硬实力以外的软技能，那这些软技能也不是只是讲个概念，我会跟你分享说过去的我是怎么在这些每一个 case 里面如何做决策，甚至我如何找到一个方法，然后并且把这方法是可以传承给我其他工程师让他们实做。所以就变成是可能从几个观点来看，就是第一个就是薪资成长的效率，就是你如何透过专业技能提升，你要谈薪资的时候什么时候是好的谈薪资点，包含你的谈判能力，然后甚至我为什么当初可能为什么不选接案，现在可能接的越久，但是可能对我的薪资成长率来说也许是没有这么符合预期的，那这些东西都会在课程里面谈。还有一个重点是，像是比方说，我认为像最近美国或者什么在裁员的话，如果我们只是员工被裁，你可能没有太多想法，你是被决定的人。那你如果是主管，或是你是更上级的人，通常我会请大家去思考说，你要怎么样确认一个软体工程师到底在一间公司是资产还是成本？因为这很有趣哦。如果我今天要做财报，我今天公司没营收，我要砍成本，工程师最贵，一定先砍工程师，这样财报绝对漂亮嘛？怎么样会让一个人变成资产？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说，你如何在你明明已经有主管的状况下做水平的拓展能力，然后去帮助你的部门，去帮助你个人的产值提升。那有了产值提升，其实就是你一直建立你 credit 的过程。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更深入的细节，就会把它放在我的专业成长时间课程里面去解释，然后去讲每一个步骤怎么做，然后帮大家归纳，然后以及每一个个案，主要是会讲这些。后面也会提到说技术值、管理值在选择的路线要怎么走，因为其实这也吃个人特性跟你目前遇到的环境。在最后课程的第6个章节也会去讲这些东西，包含说我当初遇到抉择点，为什么要选管理值，为什么不再继续带技术值？那选了管理值之后，你要遇到的这些模糊跟沟通、向上沟通、向下沟通、盘点资源的这些状态，要怎么样从一个未知，然后到新手去学习的这个过程。主要课程里面就是讲薪资成长、学习技能树的拓展、向下管理，到底要不要选管理职这些的道路，大概是这样啦、
啊嗯。哦，了解。所以其实比较不是一般大家常看到的那种软体课，让你学会什么样子的技能之类的，反正比较是一些比较偏软实力，只是它可能是
就是比较专注在说以 软体业来讲，就是你以你经历过的情况，那有什么样子这个选择的过程，然后归纳给大家，让大家是有这样子的概念。
对，主要是不只是软体工程师可以看，它包含了软体业的，比方说 PM 也可以看，设计师也可以看，就是专业技术的工作者。因为你有一个专业技术之外，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是，我可能一开始体悟，我以为只要专业技术够强，我就可以一路往上飞。那后来发现，无论你走技术走管理都一样，就是你一定要懂另一边的东西，管理一定得懂技术，技术一定也要懂一些跟人相关的沟通的这些管理。那这些我所体悟，跟我一直把这些方法开始传承，像我刚刚讲，我带一些我非本科系工程师，我怎么样让他走到现在这个道路，而且是比别人还快的。如果我从他们身上验证了，那也许这个课程归纳的东西是确实有效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把它做成一个收费课程，去帮助这些想要在硬实力以外不知道怎么去提升软实力的这些专业技术人员。
这样听起来也不单单只是软体业，其实我们很多电子业或半导体业其实也都算是专业技术人员。以这个大一点的框架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这些专业技术只要如何培养除了技术以外的能力，那怎么让技术跟这些软实力可以交互相辅相成，来让你这个未来的路或者说之后可以更就是有一个框架来执行这样子、
就是、对对对，包含刚刚讲的嘛，就是你一定会遇到薪资谈判，你一定会遇到任何跟升迁或是跨部门沟通，甚至我们刚刚讲的哦，我可以决定我要放神队友、猪队友，我可以决定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决定？你怎么去洞悉这件事情，然后来完成你最后的目标，但是又不伤到你的 credit， 反而是赚到的。对对对，
好，我觉得这个神队友、猪队友题目，你也可以考虑要不要放进你的
放进课程里面。
对 对, 對，我们这个无偿授权
作业，
我们无偿授权给你使用，好吗？对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对软体业算是有一点兴趣，我们频道的朋友。或者是说，除了技术层面硬实力以外，
想要参考前人经验，
对，有一些软实力，然后想要扩展，让他们可以相辅相成。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都可以点击我们下面的这个资讯栏，里面应该有 Nick 的，对，我相信应该有吧？哦，对，
有给，我们有给什么频道一个特殊的折扣码？折扣码有特别的，就是原本是折350，在这个频道的话，就是我们直接就是折700，就是你只要用下方这个资讯栏下面的这个折扣码的话，是直接折700。那因为它现在是数量有限的状况，所以如果你看完影片，你如果确定要买，你可以先去卡那个折扣码，你卡折扣码之后，你可以直接退掉啊。但是重点是因为它是有限数量的，如果700没有之后会退回原本的350。
我的表情看起来就是我现在现场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想要改折扣码的名字还来得及吗？想要改成 What is Big O， 这样可以吗？
我觉得我没问题啊，我简单好记。以上纯
属玩笑。我们再讨论一下，到时候大家看看到底是花圈哦，还是 What is Big O， 这两个可能都可以。到时候再关注一下，看一下我们下面的资讯栏。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Nick来到这边接受我们访谈，希望这次不会烧起来。哎、欸，好，那就先到这边啦，拜拜。拜拜。